我们今天早上来看四世纪第三章。四世纪第三章，我不知道为什么读了以后就觉得说，我们的神真的是他知道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他们必须要经过同样的生命的道路，征战的道路。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第三章的时候，开头的时候讲到他们留下了，耶和华神留下了迦南地几族的人，为了试验那些从来不知道迦南地战争战事的以色列人，让他们也能够面对征战的事，让他们也能够面对同样他们的祖先所遇到的事，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我就想到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那古龙就是在伊甸园里面迷惑我们的先祖夏娃跟亚当的那条古蛇，就是撒旦魔鬼，当他被捆绑在无底坑捆锁一千年，就是在地上有基督的国掌权一千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不懂了，你把他锁了就锁了吗？废了就废了吗？因为那时候在基督的国地上的基督在地上建立的基督的国，那时候还有一些人，因为什么呢？山川啦、和山川啦、大河啦、高岗啦，各方面啦，在大患难的时候啊，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至少还有四分之一的人，那个时候是真真实实的是地上的人，还有肉有体的活在这个基督的国里面的，他们以后在这一千年当中也是生儿养女的，享受了一切的这个太平，由基督做他们的主，有得胜的圣徒成为他们城主，在那边服侍照管，让他们的生活真的是一个进入一个圣平那个什么什么开平盛世哈。但是呢，到了一千年以后，那古蛇要被释放，又要来迷惑地上的众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被那个恶者迷惑的这样的一个考验。我想到这是神很公平的，有些人他们也经过那恶者的试验，他以后就灵魂就得救，他永远就在这个地和其上一切东西通通都已经这个改变了，对不对啊？都没有了，在永恒里面，在永世的里面，有一些人还没有经是没有经过魔鬼引诱的，公平吗？所以我在想到这个时候，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人生生命成长道路里面必须要经过的一些考验。那么到底是神没有让，到底是神没有让人去把这些迦南人统统打完呢，赶走呢，还是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到了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不想打了。好，既然你们不想打，那么好，神怎么样？既然你们不想打了，神也没有勉强你们，但是呢，人自己做的决定，以后的结果是要人自己来负责。所以这两方面，我到现在读圣经的时候都存在。一方面看起来是神安排他们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若是人真的有心要把迦南地统统打完赶出去的话，人只要有这样做，我相信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但是人既然没有这样的心意了，神也可以让我们做不完全的事，将来有一天成为考验，没有遇到这些战争事情以后以色列人的一个考验，这是神的智慧。我倒不称它是一种矛盾，这个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之间没有矛盾，矛盾是我们的理性的缺乏，我们理性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有矛盾，其实没有矛盾，就像这件事情， 是以色列人他打到最后不想打了，所以这些人才会留着，不是神没有能力可以把全迦南人都交在他们手里。那么好，既然你们赶不出这些人怎么样了，这是神许可的让他们继续在这个地方，那怎么样呢？你们不打了，那好，那我也只能够，你们不打了也不能勉强你们，但是还有一个把他们留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试验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事没有在迦南地征战的以后在迦南地出生的神的百姓也可以面对，因为这些人一直住在他们中间嘛。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感触很深，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好的属灵领袖，所谓好的属灵领袖是愿意被主用，按照神的心意在神百姓当中服侍的那一个人。讲的还不是地位，讲的还不是那个 title， 还不是那个基督教的官职，讲的是他真的是一个愿意被神使用来引导以色列人走在神道路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我在读的时候也很真实的面对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有这样一个属灵领袖好不好呢？因为一个人愿意听神的话，所以神就借着他听神的话，把神的话带到神百姓的当中，神的百姓也不至于走错路，或者说神的百姓因为在他的带领的底下有很多的东西也不敢发出来，结果至少在那段时间怎么样，人还是在那边敬拜神的，人还是没有在那边偏离神去拜偶像的。举例来讲，但是我在这边今天看到，我们不要去等着一个属灵的领袖出现，属灵领袖出现怎么样，他在的时候你好像哎呀你得到了安慰啊，你得到了鼓励啊，你得到了扶持啊，你得到了什么，但是真正让你成长的是神。所以保罗才会说，撒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叫他生长的神。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想想看，没有摩西的时候，其实真正来讲，一个人训练成一个人，训练好一个人，你在他也是这样，你不在他也是这样，那就对了嘛。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怎么样，有一个属灵领袖，大家就走正路；没有那个属灵领袖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在迦南地住久了，接着这个以色列人分散在迦南人的中间住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把他们的让他们的儿子们娶迦南人的女儿为妻，把他们的女儿们又嫁给迦南人的儿子这个为妻，是不是啊？以后慢慢就开始拜迦南地的神。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记载 一件千真万确的事。跟随人，这个人可以被神使用成为一个带领你的人，他在的时候你是一种，他不在的时候你就是另外一种，就证明说什么呀，你这一段时间不是依靠神，你也不是跟随神，你只是跟随那个人。等到那个人不在了，神在哪里你还是不知道。等到这个人不在了怎么样，你的心会去拜偶像，仍然去拜偶像。那么我们说摩西成功吗？约书亚成功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成不成功，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长不长进，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以我们做的工作的大小来衡量，乃是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的心是不是顺服主，是不是生命有成长，这件事情过完以后我们这个人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我们个人真正侍奉的价值。 我们今天我们的想法跟世界上人没有什么差别。世界上想法什么呢？我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做到成功，做到人多，挣到赚钱多，挣到选票多，我就成功。至于我这个人道德怎么样，人品怎么样，说不说谎，是不是啊？那这个各方面怎么样，根本不在乎。今天我们的神是这样吗？我们神不是这样。你有多少选票，你有多少钱，你的努力把事情做了多好，你带领的礼拜堂有多少人，奉献有多少，这都是其次的。真正是什么？等到有一天神要问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近思想到一个问题，一个人年老的时候到底以什么东西为他的冠冕？若是一个人他是以神的荣耀为他的冠冕的话，那何等的尊贵啊。什么叫以神的冠冕为老年人，就是什么叫是以神的荣耀为老年人的冠冕？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年人不是以地上的钱财，不是以地上的地位，不是以地上的事业为他的荣耀，他是以什么东西为他的冠冕呢？他乃是以神的荣耀为他们的冠冕。神的荣耀，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神的荣耀就是神一切的美德，神一切的美好。今天在弟兄姊妹，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今天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认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成功是什么？他的成功是什么？他的成功是他的丰功伟业吗？不，他的成功是在他顺服神、执行神使命过程完了以后，他的生命更加的柔美，他向耶稣的部分越来越多，他向上帝这个性情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就是他的这就是他的冠冕嘛。今天一个人服侍完了以后，做执事会，做执事几年，我下来以后，在家里面吵架的，跟家人吵架的原因改变了吗？那就证明说，他这个两年只在礼拜堂搞些热闹，他的生命一点艺术都没有。包括一个牧师长老传道，对不对？他在礼拜堂说，我要死在神的工厂的上面。好，这是你的心智，但是问题怎么样呢？20年前你碰到你讨厌的人的反应是这样，20年以后你看到个不顺眼的人，你的反应跟20年前完全一样，那么你这段时间的侍奉又算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我慢慢看见了。今天有多少人还在讲，我教别人，教到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教到他像你完全一样怎么样？你懂的他都懂了，他懂了你还不懂，这就是你的成功吗？还是你在懂的过程的里面更深的得着神的荣耀的这一点，让他自己也去要神才能够得着的话，那么你在你不在，你教他也好，你牧养他也好，你不牧养他也好，他等到有一天已经得着了一个秘诀，是你所得着的，从神那边可以得着什么的秘诀，他直接去找神了，那么你在你不在都没有关系的时候，你是高兴哎，你还是难过哎？今天有多少人是少了弟兄姊妹对他的需要，他就很难过，就好像很多做妈妈的小孩感觉不需要他了，能够独立了他就很难过，是这样吗？这是正常还是反常？你告诉我。我在这边看得很清楚，摩西死了以后有约书亚，约书亚死了以后没有什么人的时候，这些百姓又怎么样了？这些百姓又跟当地人混杂通婚，拜他们的偶像，这会有个结果，这会有个什么结果呢？这会有个结果，就是他们被仇敌，他们在被仇敌所掳，他们被仇敌欺压。在这边讲到第一个事实还没有出现以前，约书亚死了一段时间以后，等到他们跟迦南地的人这个通婚，拜迦南地的偶像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呢？就 其实不是说米索波大米王这个古山利沙田，不是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人神也没有给他力量，神也没有增加他的能力来欺负以色列人，只是以色列人依靠神的时候有的能力，现在因为他不依靠神怎么样就没有了。所以怎么样呢，从前别人不能欺压他的，因为他敬畏神，所以有神给他的能力跟力量在那个地方，别人就不能够欺负他。现在怎么样呢，他一不依靠神，他离弃神，神的能力在他的生命里面少的时候怎么样呢，不是说这个米索波大尼王神给他力量去打神的百姓，不是，哎，是以色列百姓自己没有了神的能力，因为他们离弃神，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从前打不赢他们，从前不能逼迫他们的那个米索波大尼的王怎么样呢，现在就可以战胜他们，是不是这样，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嘛。但是我们里面依靠神的心强了，我们从主那边得着的生命的能力强了，我们就能够来面对，我们就能来战胜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各式各样的诱惑，不是这样吗？等到有一天我们远离神了，我们搞一些道理来代替神，我们搞一些做法仪文来代替神，根本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神的力量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呢，那个世界上面很多的事情我们就胜不过他们，是不是这样？但在这边啊，很稀奇的，他们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呼求耶和华呢？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他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呼求耶和华呢？受了苦八年以后。怎么会？那你为什么一受苦就不呼求耶和华呢？因为刚刚受苦的时候还以为自己这样那样，我可以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所以他们在那边受苦八年以后才知道要呼求耶和华。很显然这八年他们什么方法都用了，什么都那个了，所以他们才会，其实一年以后你就可以呼求嘛，或者一月到一个月以后你就呼求嘛，为什么等到八年呢？后面第二个时代怎么样，他们国中太平了四十年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又有人起来了，这个他们又离开了神了，又离开神以后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又在那边十八年，有没有，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一基伦十八年，他们这个八年的受了八年苦以后呼求耶和华，那么下一次应该怎么样呢，下一次应该学点功课嘛，是不是，可能老年人统统死完了，国中太平四十年以后怎么样，老年人统统都死完了，所以下面人不知道，那真是这个狗生这个老鼠生耗子是也一窝不如一窝还是怎么样，从前嘛八年就呼求了，现在怎么到了十八年才呼求，我不晓得今天时代的神的儿女们被这个世界这个霸占，被这个世界的神打垮，就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跟不信主的人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完全一样，有没有呼求过耶和华来拯救他们啊，不但没有呼求，还更改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搞出一套这样那样，让人继续的以被伏在这恶者手下的这样的一种的真实，变成一套自圆其说的道理，让人不觉得这是在握在那恶者的底下受苦，还是觉得这是在神心意的里面享福，但是自己心中又没有平安，跑到礼拜堂大家讲这一套好像被麻木一下，但是呢离开礼拜堂跑到社会上去发现什么呢，他的平安在哪里啊，没有，他有没有呼求过神呢，因为有一群人就是叫他呼求，也是呼求那握在恶者底下的人所想要的这一套，而不是真正回转归向神去呼求神。你呼求神要 让你的痛苦解除。你不要说你嘛，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也这样去呼求嘛，不是这样吗？一个真正呼求神的人，怎么叫呼求神呢？他真的发现神啊，我得罪了你，我今天为什么会人际关系这么差，我今天为什么身体会得这些疾病，神啊，我为什么今天遭遇到这样的痛苦，是因为我不听你的话，我只追求我在那恶者底下世人所行的一样，以致有受苦。主啊主啊，我真的得罪你了，求主你兴起，让我回转，带领我脱离这样的一种痛苦，这才叫呼求耶和华嘛！你看今天的呼求耶和华，跟到庙里去呼求这个菩萨的人，呼求的内容有没有不一样？你们看看嘛，今天有哪一个人得病的人是呼求耶和华是，主啊，你光照我，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弟兄姊妹，呼求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很清楚的，呼求就是要悔改，呼求就是要回转到神的路上来。今天我们呼不呼求？呼求，我们呼求是要神跟着我们的呼求，但是以色列人的呼求是呼求呼求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只要神来帮我们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我们从来没有呼求神来显灵。我们今天遭遇的痛苦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神，是吗？第一次是八年，第二次是十八年。唉，每况愈下。第三个我跟大家思想的，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去讲啊，这个事实，这个俄陀涅这样，他是一个征战很勇敢的人，是不是？他是打下西伯伦城以后怎么样呢？加勒应许谁把这个城攻下，亚纳苏人控制城攻下，我怎么样呢？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结果这个俄陀涅怎么样呢？就攻下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加勒真是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啊！我们啊，这个引经据典。讲到说神拣选一个人做事实是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很会征战，是不是这样？那么第二个以户呢？这个以户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记载啊？我可能圣经没有你说，以户就是以户就在这个地方。以户去，以户这样藏把刀，这把刀是不是啊？藏在这个左脚的右脚的衣服的里面，他到时候以这种刺杀的方式，是神告诉他要这样做，还是他自己想出来这样做？圣经里没有记载，是不是这样？神说要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们。至于说那一位的条件没有标准，一样的都是这个可以把亚拿族人打垮的勇士，哎，还是个有计谋的人呢，哎。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大家很多的神的儿女对于在他们中间的士师，我用这个话来讲，因为今天基督教是什么时代啊？好像士师时代一样啊，啊，天主教还有点像摩西时代一样，只可惜有多少教皇是像摩西，我不太敢讲。但是基督教一直在士师时代各自为王，是不是这样？兴起士师来拯救，谁可以做士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读道理以后，我们要求我们的牧师长老是这样是那样，你就是要求他了，他表面上做到让你觉得他真是可以吻合你要求的，他是不是事实还不一定的吗？上帝能不能用他还不一定的吗？你今天看看嘛，换了一个牧师，换了一个长老，你从前的痛苦现在不痛苦了吗？你从前被这个米索波丹你的王这个压制，现在怎么样？现在得释放了吗？从前你是被摩押王欺压的，以基人欺压的，你现在因为换了一个牧师长老，你被欺压的那些东西就被解救了吗？国中就享太平了吗？假如没有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还没有事实，就是这样嘛。你假如我们从事实来看问题的话， 这个八年的当中，因为没有神兴起人来拯救，士师就是神的拯救者嘛，神要兴起来的那个拯救你、拯救神百姓的人，叫做士师了，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可以自己解释，我是士师要拯救你们，好，拯救你们，拯救你们有一个士师，有一个士师嘛？什么士师呢？国中有没有太平嘛？米索波大米王有没有被打垮嘛？啊，摩押王有没有被制服嘛？假如没有的话，你说你是个士师，你说你是牧师、长老、传道，是带领神百姓的，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不是士师嘛？是你自己说的嘛？弟兄姊妹是吗？等到有一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不起眼，或许是很有名望，这个俄陀涅可能在他们这个家族之间是很有名望的人，是把这个亚拿族看守的城池都攻下来的人有名。那个以户呢，可能是名不经传的人。等到有一天，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神所兴起拯救他们的呢？他做了什么事情以后，他把米索波大米王打败以后，你就知道这是神所兴起的。当这个以户怎么样？我相信这个以户啊，在计划着要去杀那个这个摩押王的时候啊，以色列百姓知不知道他就是士师啊？我跟你讲，根本不知道他就是神所兴起的士师要拯救他们的那个人，以色列百姓都不知道。他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怎么样，去跟大在那个地方吹角跟大家讲的时候怎么样呢？大家才知道。今天我们不是是不是搞一套方法就让人说，哎，这个就是，结果做出来的事情是不是呢？神的百姓在痛苦里面，还在痛苦里面，在欺压里面，还在欺压里面，是不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的，不要用资讯，不要用道理来贿赂我们的心，要用事实，我们来看清到底什么是什么。有些人做你名义的牧师长老多少年，你从来没有享受过安息，跟他一起配搭侍奉里面，从来没有享受到安息，好像是被一个利用的工具。等到有一天神兴起真正的士师的时候，他是带头冲锋，把压制我们的仇敌怎么样了？制服，让我们心里面真正有安息。今天真的吗？你好好去想想看嘛，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神兴起要拯救他百姓的人？没有，那么怎么办呢？难怪你还在痛苦。假如有的话怎么样呢？慢慢你遇到了那位神所兴起的士师拯救者，将来他带头能够制服杀败仇敌，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百姓就能够国中太平多少年。以户你知道吗？哎，一个仇敌的领袖被杀死了，你说后面一定有这个第二把交椅人起来，第二把交椅起来的人不一定像第一把交椅的仇敌那么厉害，是不是？为什么国中可以带太平四十年？为什么国中可以太平八十年？因为在外面的以色列百姓外面的世代里面，没有再兴起一个有能力的仇敌的领袖可以来压制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相信借着一套制度产生的领袖，我们要看看事实。你觉得他是个属灵领袖，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心里面平安也没有，一天到晚就是很焦虑的，我要做什么，我要奉献多少钱，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啊？跟着跑到最后，对不对？跑到最后找你做一件事情，不做嘛对不起他，做嘛对不起自己，是吧？这个有平安吗？我们再看世世世代，神的百姓是怎么样受欺压，神的百姓是怎么样兴起这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我们看看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到底有遇见过这样的士师，让我们可以在 神儿女百姓的当中得享安息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